好，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堂要分享一个题目，是讲到神永远旨意的完成。在圣经里面有四次说到成了，那我们从这四次的成了里面一同来看神借着创造要完成他的旨意。那创造没有完成的，他用着救赎完成他的旨意。那每一个他都有讲到成了，主在十字架上也说成了。那救赎还没有完成的，他借着审判来完成，然后最后借着教会都成了。好，请我们一起先来读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第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好，29节和30节。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好，这边是第一个讲到成了。当神把这一切都创造完的时候，他说事就这样成了。那我们在这里看得到，神是按着他们的形象，按着他们的样式，他来创造人，然后要人能够来管理，也就是说和他一同掌权。那神创造人，他是有一个目的的。我记得在很年轻的时候，一个比我更小的一个弟兄，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神要创造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用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我跟他讲，神创造人让我们能够像神，然后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掌权。然后我就讲到连到启示录，因为这个思想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他启示录我们看见19章有羔羊的婚宴，那羔羊的婚宴呢，同时也就是千年的国度，一面是说到他们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也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说他们生命向主。然后同时呢，那一千年他们是和主一同作王，也就是一同掌权。我那天觉得我跟他讲的还蛮不错的。后来这个小弟兄他这么讲，他说，我觉得神盼望得着的是他的同伴。哎，虽然他讲的很简单，但是呢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开启。是的，我跟他讲的也是圣经的，也是神的心意，但是神为什么他要创造人呢？我们可以讲创造人的目的，好，他要我们像神，要我们和他一同掌权。但是他创造我们，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的，他是所有都是属神的，他有一切的丰富，他就是爱，他就是光。那今天神他的丰富渴望有人能够来分享，神的爱他渴望有一个施爱的对象。你说神就是爱，可是他如果是没有一个施爱的对象啊，我想这是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爱的一个对象。那他是一切的丰富，他盼望有一个同伴，他盼望得着人 能够来分享他一切的丰富，叫我们能够和他有份，叫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心意。那神在创造人之前呢，他好像造了地上所有的一切，那这一切预备好了，我们看见中心是创造人，人是神自己的中心，那所有这一切呢好像是配套的，那人需要有这些我们能够生存下来。神他渴望得着人成为他的同伴，成为他一切丰富能够共享的，叫我们和他是有份的啊！这是我们的神。但是这边讲到说成了，可是没有多久我们就知道人犯罪了，吃了那分别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犯罪堕落，整个罪进到了人的里面，因着一人的犯罪，整个人类被组织成为罪人，从一个那么荣耀在神的心意里面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为他们预备了所有的一切，还是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吩咐是不可吃的，他们没有拣选生命树，结果他们拣选了分别善恶树，犯罪了，堕落了，最后神必须把他们打发出伊甸园去，把手往生命树的那个路，好像人一下子落到了一个何等可怜的光景，成了无望的族类，犯罪堕落。亚当他犯了罪，他成了首先的亚当，所有后面生出来的人类都在他的原则的里面一样，在一个犯罪。今天犯罪就讲到说罪已经进到了人的里面，那这个罪还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被组织成为一个罪人，你可以眼观鼻观心的，你什么坏事也没想，我还是一个罪人。有一次有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父亲他去买了一罐老鼠药，那我们知道老鼠药是非常毒的，那他回家之后就特别告诉他的儿子，跟他儿子讲说这是老鼠药，这千万不能吃的，然后就把它放在柜子的非常上面，想他儿子够不到的地方。就有一天老这个父亲呢出去了，儿子在想说这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啊，这个父亲把它藏在这么隐秘的一个地方，哇，他很好奇，他就爬，最后爬上去了，他把老鼠药拿下来，就他真的把它喝下去了。等他父亲回来，你说该怎么办？他犯了错，是应当要刑罚的，对不对？应当要刑罚的，就好像人家觉得说亚当夏娃嘛，他们不是只是违背了神的命令，那你给他一点惩罚就好了。可是好像神的惩罚太重了，把他们赶出伊甸园，那整个人类都落到了一个犯罪堕落这样的一个光景。那天父亲是可以怎么责骂怎么打这个孩子，因为你不听话，叫你不吃你结果吃了，可是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老鼠要吃进去了，那要怎么办？这是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他不听话而已。亚当和夏娃他们是接受了撒旦，让撒旦整个罪进到了人的里面，那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整个人他不能再有机会拣选生命树了。然后呢，他们被隔绝开来了，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人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后面我们看见经过了这么长的年代，我相信在这些年代中，是的，圣经也写到有一些人他好像是义人，有一些人他可能也是非常的努力想要做好。然后我们看见神给犹太人颁布了诸约律法，他们是很蒙福的，他们是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他们是独居的民。可是他们能不能够满足神的心呢？没有。神看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今天没有一个人我们能够靠着自己来救自己的。今天你说啊，这个人可能道德水准比那个人高一点啊，这个人他可能受的教育比较高一点啊，这个人怎么样，人看有一些的差别。比方来讲，我们跳高，有的说 我跳的不是很高， 我大概跳个一米，有人可以跳不错，我跳到一米六一米七了啊。这些选手呢，他是两米多少两米多少，那你说他是世界冠军了，跳了两米多高啊，不得了了。可是如果神的标准是世界上最高的一层高楼，你这两米多比起那个来，那是差得太远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亏缺，它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心。也就是说，神在人的身上原本有一个非常荣耀的旨意，他要得出我们能够和他有份，能够成为他慈爱的对象，能够分享他一切的荣耀和丰富。但是今天人犯罪了，神没有办法，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人在一个堕落污秽无望，只有面对以后的审判。可是弟兄姐妹，神爱世人，这是没有改变的，他爱世人。那今天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神看没有一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我们的代替，一个也没有。在整个历史上，在人类中，在犹太人中，想要守律法的人中，他是没有一个能够行全的。所以神必须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他的儿子必须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也就是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他是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我们的主挂在木头上，他为我们成为咒诅，为我们受审判，受刑罚。弟兄姐妹，好像创造本来他讲到说是就这样成了，这是第一个成了。可是人犯罪堕落了，这一个创造并没有完成神的心意。时候到了，神必须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特别告诉我们，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下面他讲到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这是我们的主，在以赛亚是主前七百多年，他就描写这么清楚，讲到神的儿子。 他要成为我们的代替，他要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因他受了刑罚，本来是我该受刑罚的，但是他替我受了刑罚，叫我能够得着平安。那这个平安特别是讲到我们跟神中间有了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离开了神，和神中间没有平安，我们整个里面也就失去了平安。主受了刑罚，弟兄姐妹，叫我们得着了平安，这才是一个真的平安。然后他为我们受了鞭伤，叫我们能够得着医治。主耶稣他付代价，他流宝血，他受死，就能够叫我们罪得赦免了。他没有罪，他没有病，但他特别为我们受了鞭伤，为了叫我们能够得着医治。感谢主。那我们来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三十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主在这边讲到成了，成了，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弟兄姐妹，救恩完成了，救恩完成了。当主在那里说成了的时候，是的，他为我们把赎价付给了神。神今天看见他的儿子，他的心满足了，他不再越过他的儿子来审判我们。主说成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震动宇宙万有，救恩完成了，他已经把赎价付给神，父神的公义要求已经满足了。主愿为我们他舍了他的性命，我们感谢赞美主。他说成了，但是弟兄姐妹，那神的旨意是不是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就已经完成了呢？我们知道还没有，他完成了救恩，就在他的那一面，主的工作是完成了，大功告成。他付了赎价，他成为我们的代替，他也是我们的代表。明天早间我们会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到，我们讲到整个的福音，他是我们的代替，他是我们的代表，他为我们在地上他怎么活的，他今天都要我们和他一同有份。那他所完成的工作，今天需要在我们身上能够被成就。我们知道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击伤了仇敌的头，他打败了仇敌，叫仇敌输的是哑口无言的。主耶稣的得胜是全得胜，大得胜，他不是仅仅得胜，他是全得胜，大得胜。我们知道他是用生命美德胜过了仇敌，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是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他能够完全了赞美的话，他是完全站在人的地位上，不是用神的能力去胜过仇敌。仇敌被打败了，完全的失败了，那这是确定的。主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把仇敌掳来明明的羞辱他。但是主的得胜并没有叫仇敌今天就消失了，他没有把他直接的打败了以后就把他丢在硫磺火湖的里面。我们说还没有，那你看见说历世历代以来，那今天仇敌还是非常的猖狂，好像 我们遇到许许多多的征战，我们面对仇敌好像那么的凶猛。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仇敌已经被打败了，已经被打败了。在天路历程，他有一个比喻，天路客在往前走的时候，在路上有两只非常凶猛的狮子，好像挡着路，他就没有办法过去。当天路客再往前看的时候，他看见这两只狮子是被铁链拴住的，被铁链拴住的，所以事实上他是可以直直的往前走过去的。仇敌已经被打败了，今天主他的得胜，他叫我们也来执掌他的权柄。但是好像仇敌仍然是猖狂的，要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读到启示录，你看见一开始他对于七个教会，其实也是对于众教会，因为他是讲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他对于历世历代，他对于众教会，对于所有神的儿女，他都有一个呼召，就是呼召得胜者，得胜者成为教会的代表者，得胜者成为他手中所握的那个七星，得胜者。到了第十二章，我们看见男孩子他被提到宝座的那里，那这些男孩子也就是圣经里面说到的得胜者，他们应该是在大灾难发生之前，因为这些得胜的要免去他们的灾难，所以他们是直接被提到宝座的那里。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的被提，天上就起了征战，然后撒旦魔鬼从天上，他再也没有他能够存在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来到了地上。撒旦魔鬼本来在天上还有他的地位的，但是当得胜者被提，天上起了征战，撒旦魔鬼失败了。我们就看见说，这一次的征战是得胜者他征战胜过是撒旦魔鬼，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撒旦魔鬼，但是这还没有完成，光是主耶稣得胜还不够，神是要得着教会来胜过撒旦魔鬼。但是在神的工作里面，我们就看见了，神是先得着得胜者，得胜者就是这些男孩子，他们先胜过了撒旦魔鬼。他们是怎么胜过的呢？所以十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还有什么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必须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地位上，我们必须是因着羔羊的血，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你能够得胜的，我们是靠着羔羊的血。但是另外一面，神得着我们，他呼召得胜者是要我们是站在羔羊宝血的根基上，但是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把他的道路赐给我们。今天主要我们和他在十字架的路上，我们成为他的同伴，我们和他一同走过这条道路。同样的一个原则，是软弱的，是卑微的，是受羞辱的，是痛苦的，但是神得着了一般他的儿女，他的子民成为他的见证人。主怎么样在他软弱中彰显神的大能，今天这般他的子民也受到多少的欺压，他们在软弱中，但是他们彰显神的大能。啊，这个大能是属世的人看不见的，就像主耶稣一样， 他是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他却是在彰显神的大能，因着神的大能他仍然活着。他受羞辱，他却是在那个时候彰显神的荣耀。今天地上我们不过是万物中的渣滓，人看不起，人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弟兄姐妹，神得着了一般他的子民，和他站在同样的地位，站在最低微的地位，和他走同样的道路，十架受苦的道路，但是这一般是得胜者，他们是亲身来经历来见证。所以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还有什么自己所见证的道。好，那这个是在天上起的征战，是得胜者他们胜过了仇敌的权势。到了启示录第十六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七节。请我们一起读，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好，这是我们第三次看见成了。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七碗之灾已经是属于后三年半的大灾难了。那教会是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被提的，也就是说是吹到第七号的时候，教会被提到空中。那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七碗之灾，开始了七碗之灾。那这个七碗之灾讲到后三年半是非常可怕的灾难。那这个过了之后，我们就看见是的，在天上会有基督台前的审判，在地上呢，教会已经被提了，在地上有基督荣耀宝座的审判。那那个审判是要分别谁是属于绵羊的，谁是属于山羊的。那天上那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呢，是要分别谁是能够进羔羊婚宴的，谁是不能进羔羊婚宴。也就是说，谁是能得赏赐，谁是不能得赏赐。那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在启示录第十九章从第一节开始，他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无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为什么天上有大的赞美呢？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有新约当中有几次说到哈利路亚？新约里面我们很熟悉哈利路亚哈，那新约里面有四次，那这四次呢都是在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里面赞美耶和华，所以天上爆发了大的赞美。那为什么他这边就告诉我们了，他为什么在那里赞美呢？说到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他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那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十七十八章的里面，他讲到宗教的大巴比伦，他讲到繁华的大巴比伦。那大巴比伦他怎么样喝尽了圣徒的血哈？那这个大巴比伦最后受了审判。好，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首先十二章得胜者已经被提了，然后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教会被提了，然后才有七碗之灾。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七碗之灾带下神的审判。 那地上剩下谁呢？当然你知道，那个时候敌基督就是那个兽。我们看见有假先知，还有鬼魔，外表所显出来的是宗教的大巴比伦，是繁华的大巴比伦，但是他们背后是那个仇敌，是鬼魔，是鬼魔的三合一啊，他们仿冒神的三合一。所以你看见有龙，有撒旦魔鬼啊，这个是代表一个方面，然后有兽是敌基督，然后另外有假先知是在灵的这一面。神借着审判来完成他永远的旨意，所以当这个审判临到的时候，这边我们看见有声音说成了，神要用审判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在这后面讲到说，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繁华的大巴比伦，宗教的大巴比伦都倾倒了。我们看见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觉得真的是很像繁华的大巴比伦，人所注重的是这些外表的，是这么的繁华，所以那些商客的，那些航海的，哎呀，他们看见这个大巴比伦倾倒了，看他们在那里唱哀歌，地上的人在唱哀歌，可是天上是怎么样？天上的圣徒们在那里唱哈利路亚。我们的眼光跟世人的眼光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大巴比伦倾倒的时候，世界上的人可能说哀哉哀哉，可是天上要爆发极大的赞美。巴比伦它的名字的意思其实就是巴别，那我们知道巴别在创世纪里面，他们在那个地方造了一个塔，叫做什么？巴别塔。这个塔顶要通天，它用什么材料呢？它是人造砖来造这个塔，用人工的来代替神的。然后他要造的这么高，为的是要宣扬他的自己，要宣扬他的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了今天大巴比伦的原则跟巴别塔的原则是一样的，它的根源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所以今天人要高举自己，要高举自己，人做了很多好像很棒的发明，做了很多蛮伟大的事情，但是人呢，如果不把荣耀归给神，他就是要高举自己。你看我们多棒，人定胜天，人居然能够这么来讲。还有一个，就用虚假的，用人工的来代替属神的。宗教的巴比伦里面，我们今天看见这个世界，特别讲到在基督教的世界，今天在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的确是基督徒，可是在基督教世界的里面呢，看见有许许多多人想要用好的方法，世界也许有非常好的学问，那今天世界也想把这些都带到教会里面来，那很多神的儿女他们也渴望能够帮助一点，好像教会在很多的方面他觉得说这个是不够的，要把世界的这些好东西带进来。有些人婚姻有问题了，他有很多这些辅导学，有很多的办法，说我来帮一帮啊，这些的确好像一下子蛮有用的。心理学今天也是广泛的应用在很多教会里面，那这些学问拿进来，他如果是人工的，他不是从神来的，神儿女呢变成是怎么样？这个时代已经是见怪不怪，就是说好像 这些反正有帮助嘛。有一个做生意的弟兄，他在教会里面提出，他说我管公司啊，我这个上万的员工我都管得好好的，我看你们管理真的是不行，我有一套管理学，我来教你们怎么管理。人有很多好的办法，好的学问，但是今天神不要巴别他，神不要巴别他，神不要人工的来代替神的工作。我们今天要非常的警惕，末后的时代，现在就是繁华的大巴比伦，所以达到一个非常昌盛的地步。常常我们在外面看，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发展的快速。前几天一个姊妹，我们开车经过一个地方，到处是高楼。他说两年前这是一个荒地，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发展的快速。今天是一个大巴比伦的时代啊，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警惕？今天是一个繁华的大巴比伦，世界要把我们吞吃啊！多少神的儿女被世界所掳掠去了，被这个繁华的世界，啊，世界的那个引诱，世界霸占人的心。因为今天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啊，宗教的大巴比伦，有多少人工的，啊，今天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形。我们里面能不能够分辨呢？弟兄姐妹，今天需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从主来领受。是的，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帮忙，我们希望能够去解决。我们有亲子教育的问题，我们有夫妻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今天如果你是拿世界的方法，可能暂时间你会看到一点果效，但是这些人工的造出来的不过是巴别塔，神所不喜悦的。神叫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生命的道路，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从他的话语的里面，我们来认识今天什么是出于神的。同样我们教养孩子，我们不一定那些所谓属世的很多这些学问就能够教出一个好的孩子，但是你按照神的旨意来教养他们，我们把他们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今天各样的学问，心理学各样的学问，不是真的能够解决人的问题，但是基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能够胜过所有世界的，所有出于仇敌的，所有让我们败坏软弱失败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正的路。所以在最后的时候，外表看是宗教的大巴比伦，是繁华的大巴比伦，但是它的背后呢，是撒旦魔鬼在哪里掌控的。地上的人那个时候拜兽与兽的像，兽兽的印记，有那个兽的记号，整个世界那个时候被撒旦魔鬼所掌控。神借着审判要完成他的旨意，当这个审判临到地上，你看见是的，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撒旦魔鬼那个是他的虚假的三合一哈，其中敌基督还有假先知先被丢在硫磺火湖的里面，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就是永远的结束了，所以非常特别哈，他永远结束了。哎呀，本来在地上这样子欺负人的、掳掠人的，当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呢，敌基督、假先知就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了。让我们看见，开始千年国度在天上 是千年的国度，或者有千年的婚宴。那在地上呢，撒旦就是魔鬼，他被捆绑了，很特别。你说敌基督跟假先知是鬼魔的三合一，但是那两个是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可是这个头呢，这个龙，这个撒旦魔鬼，神没有把他直接丢在硫磺火湖里面，是用铁链捆绑了，然后把他放在哪里呢？放在无底坑。无底坑是一个暂时的拘留所，这一拘留是拘留一千年之久，那过了这一千年还要把它放出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明白，已经把它捆绑了，那丢在硫磺火湖里不就结束了吗？当时候地上的国，你看见没有，成了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啊，地上还有犹太人能够教导他们。如果你想一个世界没有了撒旦，没有了魔鬼，说这个世界多美好，对不对？那个情形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描述了，这个狮子跟这个绵羊，然后他们就能够在一起，孩子能够跟这个蛇手拿蛇，能够跟他们好像可以一起玩在一起了，因为鬼魔没有了，撒旦被拘禁在无底坑里面了。可是我们常常就是想说，他为什么不就直接把他丢在火湖里面呢？撒旦不过是神能使用的，也是一个工具。那时候地上经过了一千年，但是你想想看，没有撒旦，没有鬼魔，在地上一千年，这些人还有犹太人能够教导他们。那你想说，那个时候应该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神了，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神，而且被改变，被教导。但是等到一千年过后，神还要把撒旦放出来做最后一件事情。等到他一试验，多少人在这一千年没有撒旦，没有鬼魔，这是一个弥赛亚的国度，还有这么好的教导，但是他们还是不认识神。鬼魔一放出来，一引诱他们，他们又攻打圣徒的营。那最后我们没有办法多讲了哈，那神界的撒旦，然后最后还有审判，然后再把撒旦丢在硫磺火湖里面，我们说哈利路亚，那是永远的结束了。启示录第十九章四次讲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说阿们，哈利路亚。那这两个名词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弟兄姐妹，不能成为我们只是熟悉的一个属灵的名词。阿们是说到诚信真实，诚心所愿。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他的意思就是什么？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这个实实在就是阿们。那亚伯拉罕他信神，神跟他讲话，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这个信神就是他阿们神，就他阿们神所说的。所以我们知道阿们也是有一个很深的意义的，哈利路亚，他就是赞美耶和华。曾经有一个人，他对于这些属灵名词啊，他是朗朗上口的哈，他也是很熟悉的。他有一次去买一只驴，那个卖驴的跟他讲说，我这只驴很简单，他听两个命令啊，那哈利路亚呢，他就往前走，阿们呢，他就会停下来。他这个人说太简单了，那这些名词我都很熟悉啊。他说哈利路亚呢，就往前走了。哎，走了好长一段路呢，结果这个驴一直往一个断崖走啊。哎，他说这个有点不对喽，那我要叫他停下来吧。可他一下子就忘了什么词叫他停下来。哎呀，他就想了好多各种属灵的名词，东讲西讲的，他这个驴还是往前走啊。 哇，他越来越急了，他就开始跟神祷告了。他说：“神啊，你是全能的神，你叫这只驴停下来啊！”啊，他跟神呼求啊，呼求。那祷告完了以后呢，他说：“奉主的名，阿门。”真的停下来了。然后呢，他眼睛张开，就在断崖的边上啊。他下一句就说：“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很好的名词，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只是好像我们常常就是哈利路亚，但是我们并不真正进入他属灵的真意里面，不是从我们心的里面我们说我们来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那我不知道保罗跟希拉他们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因为把一个被鬼附的赶出去了，结果他们反而被下在监牢的里面，在内监的里面，他们是被上了木狗，他们是被棍子打了，那他们的情形非常凄惨。那那个时候你可能隔天你 就命都没有了。他是圣经描写的，哎，好奇妙，在半夜保罗希拉唱诗祷告赞美神，那赞美那个力量，你看见地震动，然后天门大开。启示录所有讲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要预尝天恩的滋味，我们要觉悟来世的全能。到那一天有铁链捆绑撒旦，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可以经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可以来经历这么大的一个权柄。我们同样的，我们能够来经历站在哈利路亚的这一边，我们里面认识我们的神，他是奇妙，认识神他的作为是大哉奇哉的，我们就从里面赞美耶和华。所以神他用审判来完成他的旨意，天上就爆发了大的战力，审判倾倒下来，天上声音是说成了。但是这个工作还在进行，撒旦被对付了。然后呢，我们最后来读哈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六节，二十一章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好，这边讲到的是都成了，都成了。圣经四次说到成了，这是第四次，那是完成，是一个都成了，神的旨意最后完成了。那是怎么完成的呢？神是告诉我们，主是阿尔法，主是欧米伽，那这是希腊文的头尾两个字，所以代表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当中，讲说他是初，他是终。在二十一章的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他看见神旨意完成了，有一个圣城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的。弟兄姐妹，这个圣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个圣城是亚伯拉罕他所看见的那座有根基的城，也是历史历代的圣徒我们所看见，我们所被吸引。所以 有多少的圣徒，他们因着这个看见，他们远远的望见，他们欢喜迎接，他们愿意放下属世的、属地的残垒，他们向着这个标杆而去。这是神正在经营、正在建造，而这个建造，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在其中都是一同有份的。那所有我们讲到圣城耶路撒冷这些属灵的经历，都是今天我们可以经历到的，都是今天神要坐在我们身上的。你讲到那个碧玉的城墙，你讲到那个黄金的街道，你讲到那个宝石的根基，那每一点我们都知道，黄金怎么样讲到神的性情，那个宝石是经过高压跟高温，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得着那个宝石的根基。神正在经营，正在建造，而我们在其中都是一同有份的。到最后神说都成了，都成了，他的旨意完成了。四次说到成了，神借着创造完成他的旨意，神看这一切呢是就这样成了。但是创造没有完成的，神要借着救赎来完成。主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救恩完成了。但是今天救恩完成了，神还要继续他的工作。到了启示录，我们看见审判要临到仇敌，神借着审判来完成他的工作。审判那个大淫妇、大巴比伦，是的，借着这个审判，最后我们看见兽跟假先知先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然后最后是撒旦魔鬼丢在硫磺火湖里面。神审判完成，天上起了大的赞美，是哈利路亚，圣徒们已经被提在天上，在天上有大的赞美。好，最后经过了这一千年，你看见这一千年教会首先被提的时候呢，经过了一个审判，这一千年有很大的分别，得胜的或者是说有光明洁白细麻衣的，他们能够进到这一千年的婚宴或者一千年的国度里面去。那没有办法进去的呢，是在外面，在黑暗中，就是那四个童女当中五个有预备油，他进去了，五个没有预备油的在外面哀哭切齿，那个懊悔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感谢主，虽然在外面神并没有放弃，这些是蒙恩的，是得救的，是被提的，可是他没有办法进入千年的婚宴。可是在外面经过一千年之久，你都说我们讲说他们是在补课哈。今天有的孩子如果这学期没考好，暑假补课，可能补课两个月，那已经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别人暑假在玩，结果呢他要补课，他还得上课。但是这个补课可不是两个月哦，这个补课一补就是一千年之久啊。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他呼召得胜者？我们里面有一颗心啊，叫我们今天抓住机会，主让我们好好追求。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有把握说我得胜了，没有的。但是我们只有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要向着标杆来直跑，追求那个得胜。因为在这一千年，无论你是在婚宴里的，在国度中的，或者你是在黑暗里哀哭切齿的，经过了一千年，都成熟了，都成熟了。然后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圣经在这边讲到说都成了， 神的旨意完成了，我们只有向我们的主敬拜，向我们的主来赞美。他的作为是大灾奇灾，他的道途是易灾成灾。我们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能够加入这个天上赞美的行列。启示录所写的，像我们今天就有经历的，到那一天他要成就，但是我们今天是预尝。主把一个金琴佳美赐给我们，每一个生的儿女，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生命是能够赞美耶和华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不是因为他今天帮助我发了财，帮助我考试考得好或者做事顺利，所以我赞美他，因为他本为善，我们就要赞美他，因为他是神，我们就当赞美他。弟兄姐妹，赞美要成为我们一个生，成为我们的生命，赞美让他能够有宝座在我们的中间，让他有道路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主，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从创造，从救赎，从审判，到最后借着教会完成他的旨意。那今天我们感谢主，一面我们原本不过是旧造，我们不过是无望堕落的族类，但是主向我们成为在基督里一个新的创造，我们是新造的人，因为主耶稣他所说成了救恩的完成，我们就是因着信，我们能够一同有份。他也呼召我们和他一同征战，我们握住主耶稣得胜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在他的名里面，我们能够捆绑那个恶者，我们能够叫捆绑的得着释放，我们能够传报神悦纳人的喜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和主一同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是一同有份的，在属灵的征战中胜过仇敌是一同有份的，最后他借着金香炉的祷告，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来胜过了仇敌。哎呀，我们今天到其中都能够一同有份，而且我们跟神旨意的完成，圣城耶路撒冷是一同有份的。到那一天，天上有大的赞美，但是我们蒙恩的儿女，我们说今天我们就加入这个赞美的行列，因为神正在工作，正在经营，正在建造，我们怎能不来赞美他，怎能不来感谢他。好，我们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请田弟兄带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一起有祷告。永姐，我们先一起站起来，我们同声在主的面前，我们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他，我们敬拜我们的主，然后有感动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